好，因为我看一下这边的梵文跟藏文，不过我们不能确定现在拿得到的这个梵文本呢、啊，跟原来玄奘大师的到底是一样的程度到什么地方，是很难讲。那我现在指的是特别有些上一次讲的这个等持啊、三昧啊、三摩地啊、金律啊这些名字。君律这个词名字当然没有问题，就是比亚那。但是我看有的地方翻译那个三摩地，是用三摩地，但是有的地方，特别是那个等持，玄奘大师有的地方讲的那个等持那两个字啊，从梵文看还是三摩地，这是蛮特别。然后藏文也是用三摩地那个字的藏文翻译。那因为等持这个字啊，它的范围很大，那其实也是可以说是刚刚讲的三摩地。那我们上次说等持的意思就是专注啊，那实际上这个三摩地的意思好像没讲，我们可能说三摩地就是禅定啊，就是定啊，或者说它的成就，可是成就应该是指那个等字啊，就是那个三摩波提。那我想这个如果它的本质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等持这个字有时候用来翻三摩地那个字，那我想这是指它的成就也是可以的。就记得等持这个字的范围很大，那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专注，如果它成就啊，一样可以说是三摩地那个字的，是这样。然后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确实用三摩地这三个字的话呢，那就是三摩地，只不过当他用等持啊，那要注意有时候他用的等持并不是那个萨玛希塔，而是萨玛地这样的。我看他这个地方玄奘大师这里就看这个品的梵文啊，到目前为止是有出现萨玛希塔，这个就有点麻烦啊。现在他的萨玛希塔就是三摩喜多那个字啊，哈，那个字呢，在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呢、啊，我看他就翻为定，就翻为定，就是我们看那个第二页最后一行啊，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说：“如说心在定，人如是了之。”这时候的“定”这个字啊，梵文就是三摩喜多，就是我们说的等持。所以这样子好像有点颠倒，就是萨玛希塔它翻为定，然后呢真正是讲三摩地呢它翻为等持，就先明白了，先明白。然后而且呢我们还知道除了玄奘大师的翻译还有真力三藏的翻译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就很小心。如果要对照这些梵文跟中文啊，因为一样，连真谛三藏跟玄奘大师的翻译都有不一样，都不一样。刚刚讲那个玄奘大师翻为等持的地方，其实是三摩地这个字。那真谛三藏的话，他就是翻他的音三摩地。不过你们手上没有真谛三藏的本子啊，所以你们也不是很清楚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第二月哈，这个。后面这三行呢，我们上次虽然说过，不过我觉得可能还要强调几个重点。那这个地方是指就是我们上次说前面的认为这个不管是三摩地啦、等持啦、定啦都好，它是一个新说法，是这样。那这个地方是说它还是新的本身，新的本身。然后呢，这个地方我真谛三藏说这个有余师啊，道德地上有余，这是指金部师的，金量部的，有人这样子说。我想要看的是这个心一静相续转时，名三摩地。那就是现在我讲的那个重点呢，就是说就这一个看法呢，他引用契经呢，这当然阿含经，说此为真上心学故， 心清净最深。这里应该算是两个原因，为什么他们这样认为。那记得他们这个说法呢，就是说禅定或者三摩地啊，不是另外有一个新说法，就是新的一些状态本身。那他们引这个经文说，这个经文说，就是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就是心一静，然后相续的活动，维持这样子。不过在梵文跟藏文啊，并没有那个相续转这个字，并没有，还是讲心一静心这样。那真谛三藏的翻译也没有这个相续转，所以这里有没有相续转呢，要考虑一下。那回到我刚刚讲，就是他们主张就是心的这个状态就是叫做三摩地。然后他们引说经典上就把这个叫做真上心学，而且又说这个就是心清净的里头啊最殊胜的状态。那这样看起来，根据这个经文好像就是心本身。好像那刚刚讲那个真上心学啊，就是说既然这样说是真上心，所以我想从字面上看呢、真上心学是指禅定，那这样子就好像就是指心本身嘛，不需要再有另外的这个新说法。一般我们对定呢、是理解为新说法，它并不是心本身，虽然新说法也不离开心。那总而言之，他们引这个经文来看，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讲心本身，而且是讲心最清净的状态啊。所以那这个的差别就在这里。这样，同时经典上也是说，这个状态啊，就是四个禁律，当然就是指这个初禅到四禅。好，那接下来呢？他们引这样子的经文，那接下来这个倒数第一行这里有个问题啊，一合一故立禁律名。这个问题到底是对方提出来的，就金亮部提出来的呢，还是释迦菩萨提出来的？不是很清楚。那然后接下来有回答，那这个回答又是谁来回答的呢？那好像是有说一些有部的人的回答了，是这样的。那这个回答说呢，由此即尽人神律故。这个词啊，并不是形容这个即尽，由此，然后你可以打一个逗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由此就是指，看你怎么理解哦。如果是理解为前面讲的心一静性，然后它会有这个作用，就是有这个神律的这个作用。那在梵文来看哦，这个地方这个极静或者神律啊，它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就是由于这个状态呢，使得心呢、能够有神律的作用。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中文的翻译是把极静跟神律两个分开来，是这样的。如果是梵文、巴利文、那个藏文翻译，不见得有分开来，就是说心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叫做这个 Dhyana， 是这样的。然后我说这里它是一个动词，就心有这样的一个，或许就像这里讲的有神律的作用，由于有神律的作用，所以叫做这个那个禁律。但是从这个学生他的翻译啊，把它分开来，就是有极静，然后还有神律。当然，这个很明显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在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它的梵文啊，这个字虽然它是一个字，但是里面可能含有这两个成分。就一个是静，一个是律。那如果是藏文的翻译，它是两个字，一个是 sam， 就是 samden。 那 sam 确实有一点 安思维的意思吧，电有点安定那样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字呢，当初在梵文啊，我们中国人怎么去理解它，然后这个当时他们翻西藏文的时候怎么去理解它，这个本身就值得去探究的。那以目前我们这样看，就是说还有两个部分，有极静的部分，还有神律的部分这样子。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这样看，这个 Dhyana 静律这个字啊，它的重点到底是摆在极静还是摆在神律，我认为都有可能。不过这里的引文啊，这里引文在玄奘的翻译看样子是偏重在后半部，就是神律，神律的。那最后这两座神律啊，即是食疗之意。那这个我们上次说过啊，这个就是偏重它的它的观的部分，毗婆舍那部分是这样的。那然后他引这个经文说，如说心在定，人如是了之。我们对禅定或者这个静虑啊，或者不管是等持等等都好，要明白它的真正的目的作用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定本身不是目的，定只是一个工具，真正的作用是在做毗婆舍那。毗婆舍那目的是在如实了之，这就是这样子。如实了之是智慧的作用。好，那接下来上次说到这个神力意中自地界故，梵文的意思应该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界这个字哈，界这个字我上次说，界这个字其实是指动词的字根，动词这一类啊，这个叫做界。那这里的意思呢，就是它带有这个神律啊，带有神律的这个含义。所以呢，这个就是心这个神律的含义啊，对不起，那所以这个神律意中自地界故，这个翻译很难懂了。很难懂，那真正的意思就是刚刚讲这一个那个迪亚娜也好，或者是他的动词形态也好，乃至这里讲的定也好，就是带有的，就是从动词的字根然后慢慢演化是这样的。所以总之这些字啊，带有这个刚刚讲思维的含义在里头。真谛三藏翻译啊，翻译说此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呢就是以思量为它的含义。那正如我刚讲这个 Dhyana 或者是 Samadhi 啊，或者是等持啊，等持都好，看样子特别是 Dhyana 在这里，它含有那个神律的作用还蛮主要的啊，是这样。那因为如果是神律的话，当然就是智慧的体现。第三页的第一行啊，此中神律以慧为体。那真谛三藏翻为思想的思哦，思者即是般若，是这样的。那这个意思完全一样啊，就是神律的体系呢，就是以智慧为体系，这样。你们的椅子不要这么多的那个移动的那个声音，那很大声的，是这样。那这里说此中啊，我看应该是刚刚讲的这个说一切有部，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有问答啊，是这样的。那现在看这个问题哈，若诸等持皆依名净律，那上次说呢，因为等持是范围大，但是正如我刚讲，这个等持在玄奘的翻译啊，其实就是三摩地。这样说就是他的问题会转成一切的三摩地啊，都应该叫做净律。那这是提问啊，但是其实含有一个质疑，含有个质疑的。那他之所以这样质疑，是延续的上面讲的。上面讲说这个净律啊有这样的作用嘛？实际上刚刚讲一切的禅定也好，三摩地也好， 等词等字也好，其实也都是这样子。因此这样子，他这个质问就是说，你把这个禁律的定义啊弄成这样子，那就显不出禁律的特色，因为这个定义啊也可以涵盖其他的，明白吗？这个反问啊，这个反问呢，他的立场是这样的。在真谛三藏的翻译呢，就是说一切的三摩地啊都应该被叫做这个 Dhyana， 所以跟玄奘的翻译是差不多的，只要把等持这个字换成三摩地就好。这个然后回答呢，回答倒是很简单，不困难，就是说即便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单独针对初禅到四禅才叫做 Dhyana 或者禁律啊，是因为底下就提出这个原因。那现在先用个比喻啊，他说不尔就是没有犯这个范围太大的错误，因为呢为圣啊方立此名，大家都有这个刚刚讲的那个禁，然后有律，但是呢里面最殊胜的部分啊才给他禁律这个名字，是这样的。然后他用比喻说，如世间言啊发光明日，注意啊，他的比喻，他的这个回答用的比喻跟前面的质疑或者他的定义是相对应的。那你们思考为什么它是相对应的？发光叫做日，实际上发光很多东西都会发光啊，对不对？那确实我们把发光定义为日，可是实际上还有东西也会发光，但是它这个定义没有错，是因为这个定义里面含有别的条件，就是刚讲的最殊胜的。然后他说非银烛等亦得日明，这个可能我们觉得不习惯，他这样定义一般来看确实好像范围太大了，但是他要排除那个萤火虫啦或者蜡烛啦这些把它排除掉。那么禁律如何独明为圣，这个是对方再一次的问。我看有个材料讲他现在这个问跟答了，好像这个问问的这个好像是世亲菩萨，然后刚刚前面那个说明好像是说学有部，好像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也都可以了，没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就是世亲菩萨问了，问说这个禁律如何独明为圣，就对方认为对方的回答就是特别殊胜的嘛，才能叫做禁律。那世亲菩萨就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禁律是特别的殊胜，然后才获得这个名字？那然后对方回答这个回答倒是很重要，诸等持内啊为此设之。好，注意啊，这个一样，这里的行藏的范围等持啊，梵文仍然是三摩地那个字啊，那么藏文也是三摩地那个字。总之呢，三摩地或者等持里面啊，只有这个初禅到四禅具有这个智，就是我们说的禅智啊，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非常重要。还有啊，止观均行，这可以说是第二个原因，或者第二个原因可以包括下来哈，就是最能省律，这样止观均行，然后呢最能省律，可以把这个合起来当做第二个原因。还有呢得宪法乐住，还有呢乐通行，他得到宪法乐住以及乐通行，至于你们怎么切割都无所谓，总之这有好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然后这些理由其实就已经反映出初禅到四禅的特色跟重要性。那我们一个一个讲啊，那个禅之底下慢慢会看到，只有初禅到四禅有这个禅之，如果是无色界的定啊，没有禅之，没有禅之，那你们先要这样子理解。再来那个止观均行最能省律， 那这个地方呢，简单讲就是有那个色摩他的部分，也有毗婆舍那部分啊。但是这更重要是那个均行这两个字，这个其他的翻译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体会，因为这个字这样翻不好。在梵文巴利文它是有个特殊的字，这个叫做双韵，直观双韵的双韵。均行这个字啊，应该把它理解为双韵。好，那问题是什么叫做双韵？解生命经分别瑜伽品啊，还有这个瑜伽师利论或者普拉斯广论啊，都有说明的啊。不过简单讲得清楚，就是说这个要从它的程序来说的，就是先修色摩他，然后到了味道地定，就是成就了色摩他味道地定，这个时候叫做具有子，就是具有色摩他，然后要用这样的色摩他为基础去修毗婆舍那，是这样的。那这个里有个过程，就是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原来的色摩他的心清安乐跟身清安乐会有点动摇，甚至可能一段时间是丧失的，这是过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的毗婆舍那还没有成就。如果又恢复了身清安乐跟心清安乐，那这个时候就是毗婆舍那的成就加上色摩他的成就。我这样讲你们不要听不懂，听不懂。你要先获得，根据这个程序啊，要先获得色摩他的成就。色摩他的成就就是要具备的身清安乐跟心清安乐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呢，要转移来修毗婆舍那。那因为是转移啊，这个时候原来经由色摩他所获得的身心安乐跟心安乐，可能刚刚讲可能会不见，或者会不明显等等。那这是有原因的，我们先不讲那么多。那然后呢，他继续修这个毗婆舍那，其实有时候他会回去修色摩他，是这样的。那总之达到了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呢，这个身心安乐跟心安乐没有丧失，也恢复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毗婆舍那的成就，可是也含有了色摩他成就，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直观双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身心安乐跟心清安乐，不管是色摩他这个部分呢，它会有这个乐，这两种乐，毗婆舍那也有这两种乐，因此这两种乐啊就可以说稳定了，是这样的。那这个就叫做刚刚这里讲的直观双运。那然后呢，这个情况呢是刚刚讲味道地定，可以味道地定的时候进一步修，是这样的。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个初禅到四禅也都是这样子，也都是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他的那个喜啊乐等等会慢慢慢慢的会他的禅知啊会不完全五个都具备这样子。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他是最能神律，是这样。当然如果在初禅到四禅呢，他的这里头的色摩他的成分跟毗婆舍那成分也都还是有的。接下来说那个得宪法乐住跟这个乐通明。宪法乐住啊，不一定要四禅的，实际上它也是初禅二禅三禅也是可以的。那主要当然是四禅了，但是也是可以的。然后有这个乐通行，乐通行这个字啊，我们在第六品有看过的，在梵文跟藏文看，它就是意思就是很容易获得的意思，叫乐通行。 很容易修行成就，叫做乐通行，这样子。就他的修的这个道啊，很容易，是这样的。宪法乐住，我们以前就说过，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种禅定的乐，不过他这个乐呢带有法，当然也就是四圣谛，是这样的，就不是一般的禅定。好，那因此呢，这个初禅到四禅都有具备这些特色，故持等持独明净律，这样子。好，那我想到这里就是对方的回答，这个回答其实还是相当好的，相当好的。好，那第四行呢，假设又是释迦牟尼佛再问他们，若尔然乌临得此名，那么根据这样的说明呢，还是有个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具有染污的、具有贪婪的、贪着性的禅定，那到底可不可以给这个净律这个名字？那我们看这里说明，有彼亦能邪神律故。那么因为刚刚讲这个禁律这个字啊，看样子重点偏重在神律，那这个有贪着性的禁律哦，也是可以神律的。这里说有彼亦能邪神律啊，邪神律这个字是有的，是有这么样的状况的，但是它是有拦着性的，甚至呢里面有就是这里讲邪啊，看样子是不正确的。那好，那是则因有太过之事，一样，这个是他的范围，又一样是，虽然已经有这么多的限制了，可是这个邪的神律啊，也会变成有这个名字。我们看帝王一样，对方再回答啊，回答说，无太过失，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过失啊，但是原因是什么呢？要相视中方立名故。那举例子来说，如拜种等，还有呢，世尊亦说有恶禁律。总之，他这个回答看样子还是可以成立的，就是说他这个名字本身没有错，没有太范围太过，因为他还是要有相似的这些特性。那以世间的例子来讲，那个种子，破坏的种子，不好的种子，还是叫种子啊，是这样的。那然后呢，他引这个佛也说过，确实有这个禁律哦，叫做恶的禁律，确实有这样的，其实就是不善的禁律，是这样的。所以总之，不认为有这个困难。那这个不善的禁律啊，其实不符合我们佛法里面的内涵的。记得最前面讲这个等持的特性，一定是要善的，善的心意尽性，这才能算。但是看样子这个禁律哦，刚刚讲，因为佛陀也承认有恶的，我想这个是通于世间的，所以会有善跟恶的区别。但是以佛法来讲呢，主要是善的这个部分。好，那以上对于这个名字的建立啊，大概是这样说的。我倒觉得这个恶禁律、不善的禁律，可以多找一些资料来看，有什么样的叫做恶的禁律、不善的禁律。那我以前有说了，这个在生摩他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所缘啊，所缘不是随便去取的，一定是在佛法的范围内，就佛说的三藏十二部里面的内涵，因为那些内涵都是可以对治烦恼的。那如果在这个内涵以外啊，应该也有这个恶的，就是不善的。以印度来讲，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印度来讲其实有很多这一种东西，很多的。那印度有各式各样的，我们不讲那个密教，这个跟密教不一定有关联。在印度的这个文化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到今天应该都还有的那样子。那其实我想不同的文化也都有，不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人类的这个精神力量，如果发现他专注之后呢，这个力量很强大。那当然配合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用途跟的用意啊，他可能是就是一把刀，他可能是拿去做坏事的。那大致上这个讨论就到这里哈。甚至我刚讲这个染污的或者有贪着的，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那另外我们知道一般的禅定里面呢，确实是有贪着性，但是这个贪着性呢是可以避免，不是必然，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以佛法的立场说呢，这个贪着性是需要去避免的。如果没有避免这个贪着性呢，爱着那它变成是有染污的，是这样的。那我们可那以接下来要进一步说明这个禁律哦，它的差别。接下来说，若以禁性是禁律体，一和相立初二三四。那么关于这个初禅到四禅，他们的体性，前面讲的就是心一禁性了。那这个是没有差别的，大家都是这样，初禅到四禅，大家的体型都是这样的。另外有一件事情，我做个补充或者一个插曲。那在瑜伽师利论好像是说，这个以净性这个字啊，甚至不包括初禅，是到二禅以上才算。但是我推想啊，它的字有点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或者它的含义有点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梵文讲这个一禁性这个字有点不一样，那么以据说论这里看是没有这样子说的，没有这样说的。那我们先然后接下来是说，那这个初禅到四禅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回答啊，这一行的下面，具事喜乐建立为初啊，这里讲了就是具备的是三个，是还有喜还有乐，那其实还再加上这个心意尽性，但是心意尽性这个部分呢，它是我简单讲它是禅知，但也是就是禅的体性啊，所以就是那这个部分它是知也是体，但是其他的只有它只是知，并不是体。那过去我常常做比喻啊，特别是初禅这五字啊，我常常做的比喻就是桌子，桌子这个桌面，这个桌面就是这个心意尽性，然后四个角就是另外的四个禅知。我常常做这个比喻，也不是完全很恰当，不过也可以，因为桌子的作用还是这个桌面才发挥主要的作用啊。不管这个桌子大只是小，那个脚还是只是脚，但是没有脚也不能形成桌子。好，那这三个字很重要啊，具事还有喜乐，然后我们慢慢会去说明这个喜乐等等。那他先简单说，倒数地上由此以名意具寻意。那他这个回答刚讲具有事这个字哦，那他说呢，其实也包括了寻在里面，为什么呢？必具行故，这个等一下我再说明哈，然后再说明。然后他的比喻说，如烟与火，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事啊，就会有寻，是这个意思。那我等一下说明为什么这样说的。然后他最后接下来说，非是，有喜乐而不与寻聚。这只是补充说明，就是说不是这个具有事而且具有喜乐啊，但是并没有寻啊。那我先解释一件事情啊，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困扰，就是这个寻跟事的这个存在的关系啊，具有的关系。有的人会想说，这个初禅是有寻有事，但是那个初禅到二禅的中间哦，这个是没有寻，只有事。这个我们知道的。那因为有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是没有寻，只有事， 可是为什么这里说具有事就一定有行？其实这根本一点都没冲突，一点都没冲突。那个初禅还有初禅跟二禅的中间，这个是他们的越来越细微、越来越深入的状态。但是呢，这里讲说有事一定有行，不是这个意思。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先明白这个行跟事呢，出前的时候行是粗糙的啊、哦，行是粗糙的。然后呢，从过程说，重点是从这过程说。从过程说呢，你要先经过行。这个行通常一般说它粗糙，比方说你看一样东西，你刚刚看到这个桌面上有一个什么东西，你刚刚看到的时候这个是行。然后你再进一步的仔细看，仔细看，这个叫事。那这个事呢，要通过行，就从这个过程说的。所以你为什么会对某些东西能够仔细看呢？你之前要有粗糙的、粗略的，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的。至于初禅跟二禅的中间那个呢，那个是他舍离的这个粗糙的状态，只保留细微的状态。但是以过程来说呢，你这个细微的状态要先经过，要先经过粗糙的。所以有事啊一定要有循，这个事不能自己产生，它是从产生跟过程的角度去说的。这样的话就是有事一定要有循，不是指他们后来的这个然后呢到了地阳说呢，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指有循、有事、有喜、有乐啊，有这四个字。那有这四个字，这个就是初禅，这个就是初禅。初禅主要来讲有这四个字，那再加上刚刚讲那个心意尽性，所以有的地方也说它五个字啊。到时候第二行见离前知，那么这个循是喜乐啊，一项一项的根据这个顺序啊、哦，一项一项的。如果把循跟事都丢掉了，见离哦，前知，这样的话呢，就建立第二禅。第二禅是没有循也没有事，要先明白这一点。好，那底下自己有说明，离事有二，离开了事就是舍离了事，还剩下两个。这两个当然就是习根的，那么有习根的这两个字啊，这当然就是二禅的第二禅的状态。再来离二，离二是离掉了事也离掉了喜啊，只剩下乐，就是有乐，离二有乐。那有乐当然是第三禅，第三禅只剩下这个乐这个字。我们是从这五字来说，从这四字来说，其实它还有别的字，这别的字暂时在这里没有提，我们进一步看下面的就知道了。好，那距离三种啊，就是没有事离开的，没有的事也没有的喜也没有乐，这个当然就是第四禅。那这个地方我想也可以简单做一个讨论跟补充。那么因为寻跟事啊，就是一般讲的觉跟观，那比方说这个二禅是没有这个寻事，就是没有觉跟观。可是我们已经说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里面都有止跟观，都有毗婆舍那，也有圣摩他，是这样子。那你们可能会想说，那到底他们到底有没有寻，有没有事，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里讲了寻跟事，不要只看那个字面上，字面上，不管它的翻译是寻事或者觉观呢，它里面的含义它是有特定内涵的。这个内涵是针对初禅获得初禅的过程而说的，是这样的。那因为呢，二禅呢，它更往前进步， 他不需要初禅里头所具备的这一些寻根式的内涵。那么初禅的寻根式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你从欲界呀修行的时候，要摆脱欲界的那些烦恼的这一些心理的作用。简单讲，你要厌恶那个欲界的欲，这个就是寻根式的内涵了。但是你要从初禅进步到二禅，就是说这个部分要拿掉，因为呢，这个当初的作用是从欲界脱离开来，来进入到初禅。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状态了，你是要往前进步了，就不需要继续留着原来的那个。那这个寻根是这个内涵的。那所以呢，并不是没有觉观，或者我们应该说并不是没有这个毗婆舍那，那姑且不叫觉观，免得大家搞混。觉观是限制在初禅或者寻世间初禅，但是绝对不是没有毗婆舍那。否则的话，那在入了二禅三禅四禅，怎么去在那个里面去观世圣谛，去观这个苦集灭道呢？是这样的，当然有啊，只不过它的内涵不是这样内涵。其实就是在初禅也是一样，初禅的觉观，一方面刚刚讲的那是摆脱了欲界，那你入了初禅的当下，一样是可以去观世圣谛啊。所以就刚刚讲了，它是有毗婆舍那的。好，那如那刚刚这个倒数第二行的下面呢，如其次第，这个是连上面的，故一境性呢分为四种。就是其实这个一境性是大家都一样，这个体大家都一样，但是还是可以分这四种，是因为啊，针对这个禅知，具备到多少知。另外这个习根乐也应该说一下，这个习根乐如果类似那个寻根式也是一样啊，那个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个乐也是来自于习，要先经过习这个阶段，然后才会进入乐这个阶段。那这个里是到这里为止呢，很简单的讨论的初禅到四禅，也就是色界的禅的特性。这里先只是总括的说的一些特性，底下还有更细微的。最后这样说，以遍尽律无色云何？那底下对无色界的定啊，又有一些的讨论。颂曰：无色亦如是。第二颂的下半第四页啊，无色亦如是，是蕴离下地，并上三净分，总名除色相。整个无色界的定啊，他们也有一些特性的。这个亦如是就是他的自性，他的体性啊，和前面的禁律，就是禅定，就是初禅到四禅一样，都是那个心一净性，都是那个善性的善的体性的性质的心一净性。这个即便到无色界也是一样的，无色界定也是一样的。然后呢，它的住伴是蕴，它不是无蕴，因为没有色蕴。初禅到四禅的住伴呢，那包括有色蕴，所以它是无蕴。那这里的住伴只有四蕴，就是受想行识，这是它的住伴，是这样的。离下地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那它的主要的特色，无色界的定主要的特色呢，就是摆脱了色界，摆脱了色界的。这个离下地底下还有讲下地的染，就是对于初禅到四禅的贪着。还有并上三净分，那因为五色界的定呢，主体是有四个，但是不只是这四个，还有呢，它中间也有三个净分定，三个净分定是这样的。那等于说就是空无边处到色无边处这样有一个，这个五色界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五跟六中间，六跟七中间， 七跟八中间，这样有三个净分定哈。啊，总名出色讲，那么他们最共同的特色就是去除了色界的这个色想。我们先看这个说明好了，因为这个颂文内容很多了，这个看论文慢慢的对应就明白。论曰：词语禁律啊，树木字哈，还有自信，都一样，都相同。树木字来讲也有四个，我设计的定义啊，树木字来讲也有四个。那自信也是刚刚已经说明了，就是善性的心意进行。还有这里讲为四个恶，一样啊，它这个恶啊，也是指这个身，就是头身，还有这个定的本身。身如前说即四品说，有身有事，就我刚讲的投身到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样子。这个无色界的天啊，它这个天的名字就是这个定的名字，是这样的。那这是身，就是投身。那这一个部分在第三品已经说过了，倒数第四章定无色体，总而言之，意善性色，心意尽性，依此故说亦如是言。这是说颂文里面的亦如是那三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头身也有四个，那他的定自己的字体也是一样，是善性的这一个心意尽性。然住半中此除色蕴，就刚刚讲无色界的定啊，它的住伴是没有色蕴这个部分，那这是指我们众生的色受想应是无蕴来说，就没有色蕴这个部分。无色界的有情啊，本身确实是没有色的，但是底下有一两页有讨论啊，关于到底他们有没有色，就有这个讨论。那总体来说，确实是没有色的。没有，他说这个无色啊，倒数第三啊，无色啊，无色界的这一种有情，这里是讲他的投身到那里去的有情呢、啊，确实是没有这个水转色。这个水转色是指他的生命体带来的这种色法。倒数第三行下面，虽以尽性，体相无差。离下地生故，离下地生故分四种，这个标点应该是这样。总之这一个心意净心这个体相是没有差别的。然后呢，那怎么样去区分他们这四个呢？前面那个初禅到四禅的区分是根据那个禅支，禅支的来区分。那无色界的怎么区分呢？既然他们没有禅支啊，所以不能用禅支来区分。那他们怎么区分呢、啊？他们每一个都是离下地，每一个都是离下地，就是这样。比方说这个无色界的定啊，第一个叫做空无边处，它就是要摆脱第四禅，摆脱第四禅的贪婪贪着。同样的，它更往上的色界定的第二个，无色界定第二个，事无边处也是一样啊，要摆脱对空无边处这样的贪着，这个叫做离下地生，它是经由离下地而生，这个生可以说而获得这种定，是这样说的。那如果这样子，就我刚讲，它分了四种哦，因为。这四个定呢，就是我刚讲，每一个定都是离下面的，那这样子它也是有可以分四种。那因为最后这一个是离无所有处的。好，那我们看到的第二行解释，未若已离啊，地是禁律，是这样子的，就已经刚刚讲的摆脱的色界的最后一个地是禁律啊的贪着，然后而生。这样就建立为空无边处，这样子是无色界的第一个定。 乃至于离无所有处生，离非想非想处，是这样的。啊，最后这样问了、啊，离这个字哈、哦，到底什么意思？离名何意？回答：未有此道，解脱下地惑，就是这个意思，是离下然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离下地啊，宋文讲的离下地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是讲的很简略哈、哦，就是总之，他经由这一个。他的其实这里面都还是有一个思维的内涵，思维的内涵，这个思维的内涵一样是要摆脱下面的，就是解脱下地惑。这个惑这个字啊，其实还是在讲那个贪欲贪着。那这个贪着跟贪欲啊，并不是欲界的。关于这个道这个字呢，这里并没有说明，就是总之是有这样的，根据任何的一个道，然后能够去摆脱对下地的这个贪着，就是这个，就是离下地然的意思。即此是根本，并上三净分，这里是根本，当然还是指无世界的。总名第五行第五页的第一行啊，总说名为除去色想。这个除去色想，我看普光大师的说明，这里有两个含义。什么叫做除去色想？第一个含义就是叫做自地无色。这个无色界的地呢，每一个地自己本身，自己这个地本身就是没有色。而且呢，第二个含义是它不缘下地的有肉的色。关于我想这里打个岔好了，关于这个色界的有情众生跟无色的有情呢、啊，他们有一些特色，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先总括的说，这个色界的有情呢，是有这个根，他们是有根的。有这个眼耳鼻舌身，色界的天哦，还是有这些根。那一般来讲，他们有这个根。那但是呢，眼耳鼻舌身好，他们没有在色界有情的他们生活的范围里面呢，没有那个香跟，就是那个就鼻子跟这个舌头的这个。没有这一种对境，他们有鼻根也有舌根，但是没有这种对象，在色界的天道里面、哦、并没有这个香味这种东西，也没有那个我们说尝到的东西这种东西。所以他们虽然有鼻根跟舌根、啊、但是他没有鼻识跟舌识，但是他有眼识，他有眼根也有眼识，然后他有耳根也有耳识，然后他有身根也有身识。这是色界的天的状况。但是有一个特色我要讲一下，因为色界它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嘛、并不是每一个禅都会去使用这些根跟这些识，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哦。特别是二禅、三禅、四禅这些，他们不是这样。这里面其实只有初禅呢会去用这么多的根跟这么多的识，比方说眼识啊、眼识、耳识这些，是这样的。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二禅以上他自己，因为他们的色越来越细微啊，是这样。那他虽然有这个根，可是他自己不会产生这个识。那我应该这样解释，这个比较难懂，这个一般我们觉得不太习惯。这个在第一品才有讲，就有讲哦，是这样子，就二禅三禅他们是这样，他们可以有眼识，但是他不是用自己的根。我刚刚讲，他们都有眼根、耳根，可是二禅三禅四禅他们呢、啊，他们要有眼识跟耳识的时候啊，他不是用自己的根。他是借用初禅的根， 用初产的根去产生眼识耳识的，这点很特别，是很特别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一般来讲呢，比方说他们是初产天，他的眼识能够看我们欲界的，那他的眼识可不可以去看比他高的天？有你们有这种问题啊？是这样啊？或许我们不用想那么多。然后呢，无色界的情况，无色界的天呢，他连这个根都没有的，连这些根都没有的，他没有色蕴，所以他没有这个眼耳鼻的这个根，没有这些有物质性的根，但是他有一根。无色界的天是有一根的，那请问他有没有眼识、耳识鼻这些东西？因为没有这个根啊，照理说他是没有这些事的，他只有意识，第六意识这样子，这点很特别。所以刚刚讲他不会去圆，他自己这个地本身都是没有设法，那他也不会去圆下地的有肉的设法。色界是有设法的哦，他的友情本身有设法，他们的存在的世间也是有设法。有色法，比方说刚才他们有眼识啊，但是呢，无色界的不会去圆，当然他们不会去圆那个，一般来讲不会去圆那个欲界的，但是也不会去圆色界的。不过这是有漏的色法是这样情况，至于无漏的呢，那可能不一定了。总之这里讲到除去色想，主要针对有漏的色法，他们不会去圆的。就是下地的有肉的设法不会去圆的。好，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今天的下半。